成没有难成的事，在信的人也凡事都能。也感谢神在教会当中来兴起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一同的来在主的殿中去侍奉他，去敬拜他。那我们接下来是讲道的时间，求神来我们用我们的祷告来托住今天的正道，也求神预备我们的心。今天正道的是上道牧师，我们有请。
好，感谢主哈，我们来到了2017年的11月，也接近了2017年的这个结束。那感谢主，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在不断的变化，教会也在变化年轻人也在不断的成长。所以呢我看诗班里面有7个16岁的孩子所以感谢主啊，看到他们的成长。那我的胡子也什么染残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要讲受难周了，讲到耶稣基督在世的最后一段日子这是一个我其实不是有意留胡子因为我有点上火，这里起了几个疙瘩，我用胡子把它挡住了那感谢主。其实呢，那我也想一个受难周，也是我如果把整个受难周讲完呢，可能我的胡子应该长得什么很长了，因为我这胡子不过2天没剃而已所以如果是讲完受难周，可能我应该我的胡子盖住我的嘴但是感谢主为什么？因为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其实他越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他所面对的形势是更加严峻的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很荣耀，那么很壮观，场面很大，偶尔会有，但是那个都是昙花一现。那我们要感谢主什么呢？那我们的马大兵呢，我们已经看到君王的降临，在君王的宣告，君王的权柄，对君王的抵挡，君王的门徒训练。我们要注意1、2、3、4，如果说第一点呢是为君王的事工来做准备的话，那么2、3、4是什么呢？是君王带着门徒传扬他的福音，是救恩性的，他是对着当时的犹太人广传福音，是带着门徒边传福音边训练门徒，这里面是充满着怜悯，充满着对以色列那些子民的爱。所以第一部分呢，所以2、3、4呢是主带着门徒是边传福音边训练他们。好了，然后第五点呢，耶稣就对门徒有一个专门的训练，所以很有趣耶稣是带着门徒福音性的训练，福音性的培养，福音性的生命的一个影响。到了中间呢，好，我们关起门来，我们不对外，我们只对内，既对前面的工作有个总结，有一个教导，有一个指引。好了，然后呢又关起门来，耶稣对门徒们有一段专门的训练之后呢，好了，到了6、7这里干嘛呢？会着什么呀？耶稣干什么？开始又带着门徒是边讲道边干嘛呢？开始不是福音性的了，开始教训跟审判，看到没有？所以耶稣就开始带着门徒们呢，开始忍人，好，带着先我带着门徒，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福音的爱，带着门徒边传福音边训练门徒，然后全门闭的给门徒训练，然后呢再带着门徒我们出去吧，出去干嘛？就是带着门徒外着面对是抵挡的人，面对是他的敌人，他要带着这些门徒看耶稣怎么对待他的敌人呢？对他们既有教训，更要宣告审判，包括末世的来临，对末世的预言，那些抵挡耶稣的人将要被定罪，被要扔到永远的火湖里面。所以这是在君王的排斥里面所要表达的什么呢？耶稣基督他来了，在这一次带着门徒再一次的公开的侍奉，是宣告审判，是要淘汰那些一直心硬而抵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一段是充满着战斗的，所以耶稣讲的道是刚强的，是护教的，是有 攻击力的，这种攻击力呢是应该他的公义的审判要临到这个世界，所以耶稣基督因此也会遭到更猛烈的攻击、毁谤，最后被抓、被钉十字架，成就耶稣基督他自己的预言，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我们看到吗？所以这就是好，我们看到吗？这就是什么呢？最后以君王的凭据耶稣的受难与复活来显明他自己的伟大的救恩。当然在当中呢，在君王的牌子里面呢，在教训跟宣告审判的同时呢，忍人拯救一小批属于他的人。这些人在人看来都不怎么样的人，要么是小孩子，要么就是什么那些残疾的人，要么就是那些弱势人群，要么就那些在人看来不是那么伟大的人物。但是反相反，那些所谓伟大的人物要一一的被淘汰。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看什么呢？那我们大家要，我们说君王的门徒训练里边呢，我们看到在排斥当中，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的启示是完美的，关于耶稣的神人爱心，关于耶稣基督他的计划都要告诉门徒。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叫门徒要以基督的心什么为心，神所显明的事情一定要启示给他的门徒，因为他的门徒要按照神的心意来世上生活，而不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来生活，也不是要实现中国梦、美国梦，也不是实现人类的梦，都不是的。我们要实现谁的计划？上帝的计划。上帝他永恒的计划他绝不改变，不因为时代的改变，也不因为什么，甚至什么，我们说这个所谓的经济的发展，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个市场经济的发展，甚至我们说下一个阶段面临一个什么叫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不对？人工智能要毁灭人类，这个都不可怕，可怕的什么？就都在上帝的旨意里边，他要带领我们，他要再来。所以耶稣对门徒计划启示成完美的启示。那我们看到什么呢？那个这是登山变相，让我们想象一下门徒们说将来基督在永恒的国度里面那个超时空的存在，历史历代的圣徒会在天堂里面在一起谈论关于上帝的事情，很奇妙。好，我们来看什么呢？那我们今那排在教训里面，我们大家已经看完了这十个方面，这是对门徒的教导，关于信心，关于耶稣基督的受死，关于纳税，关于谦卑，关于争论，关于饶恕，关于离婚，关于财主，关于受难，就是关于野心的教导，这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这就是耶稣基督对门徒的教导是很完美的进行了系统的教导。然后今天我们开始看到什么呢？开始看到在君王的牌册里面，那我们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是什么呢？从这里开始，君王耶稣要公开的登场，这次公开了。以前呢，你看到没有？你记不记得以前啊，别人要传扬耶稣的名，耶稣虽然把病治好了，说你不可以对人讲。然后呢，听说使徒约翰被抓了，耶稣就退到旷野去。然后呢，有人要跟从耶稣，耶稣说你们跟从我可以，但是不要宣扬我的名。为什么？因为在门徒训练以前那个事工呢，耶稣是隐藏的。对什么人隐藏？对那些抵挡耶稣基督的人，对那些邪恶的势力，他是尽量的低调隐藏。但是从这里开始呢，耶稣开始不再隐藏了，开始公开他自己的身份，开始在大场面里面登场。但大场面登场呢，他并没有得到大场面的拥护，他要被大场面的大部分的人拒绝、攻击、抓他的把柄、挑他的毛病，以至于耶稣基督最后被他们抓到了。但是耶稣就是小面积丰收，只在这样的一个大场面里面拯救一些零零星星的、微不足道的、那些不起眼的一小群人，这就是穿插在当中的。我们看到，所以当然他也面对犹太人公开的排斥，而犹太人不同的人群对弥赛亚公开的排斥，也就带来弥赛亚公开的教训，并不断的被淘汰，直至末世的审判和定罪。同时也拣选保守并继续训练一小批真正属于他的人，直到 进入永生的佛乐和永恒的国度，这是我们最近要看的这些文经文。所以我给他一个什么题目呢？那么我们把它归纳为什么呢？我把它叫做弥赛亚的末世淘，叫什么？叫末位淘汰制。什么概念？耶稣基督在这里开始做什么呢？我下面一系列讲题是围绕这个弥赛亚的末位淘汰，开始看耶稣怎么去一批一批的淘汰那些抵挡神的人，那攻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看起来是各种的身份都有，有宗教的身份，有社会地位，有法律的掌管，有国家经济的掌管，有甚至武力的这些拥有的人。因为我们看耶稣怎么把他们一层一层的扒皮一样的把它扒掉，把它淘汰掉，被耶稣基督公义的审判，让他们明白将来面临末世时候那个地狱的火是可怕的，那个审判是无人可以逃脱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那我们看到什么呢？那我们现在看看弥赛亚的末位淘汰制的，我们看到先看大纲，他第一批人淘汰什么人？淘汰以色列中蛮虫的群众。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我承认民主制的政体一定比独裁的政治要什么，要高级一点。也就是什么呢？我上个礼拜所讲的，因为耶稣来可不是像世上有君王有领袖有臣宰统治他们，我们不是，耶稣来你们做领袖叫做那个仆人。我告诉你，今天从这个地方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这个世界堕落到一个程度，民主政体是比独裁政体要好一点，但是民主政体并不见得就是最完美的体制，一定不是。为什么呢？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首先怎么去淘汰那些以色列蛮虫的群众，那些没有头脑的，那些没有正确领受的，那些蛮虫的群众，他们要被淘汰。第二批人以敬虔为得利门路的那些所谓的商人不要被淘汰。所以这就为什么在末世时代你做生意不是不可以，但你要小心你做什么生意，否则你要被淘汰。崇拜金钱的人，不悔改的人，唯利是图的人，你没有办法逃脱上帝的审判。这个我们要看到第二批人被淘汰的。第三批人以祭司长和文士为代表的宗教权贵也要被淘汰。到时候我们会一一的去看耶稣是怎么淘汰他们的。就代表的宗教权贵没错，还有以民间长老为代表的世俗的权贵也要被淘汰。看到没有？那些自以为很有权柄的人，自以为在世上不可一世的人，出门带着前呼后拥的那些保安队，马上广州就来了啊！广州十一月份有一个重大的什么世界经济论坛在广州召开，习大大、特朗普都要来到广州玩，所以广州就要声势浩大的一场，那些权贵、世俗权贵们齐聚广州，声势浩大。所以这是什么？这些人，当然我们不能说刚刚那些人不是啊，或许里面有没有，我们是什么呢？我认为那些，也就是我们太容易看中那些，哇好威风啊，哇好厉害啊。昨天我看一个报道说，那些演员们那些有名的演员一出门都是带十个左右的保安保镖，完十个八个的六七个的这个保镖带着，好威风啊。所以看到这些将要被淘汰掉。第五种人是什么人呢？那些法利赛人为代表的宗教权贵，以希律党人为代表的政治领袖，同样要被淘汰掉。我告诉你啊，我为什么看马太福音啊，真的让我们什么呢？让你很多有脾气，让你没脾气了。为什么没脾气呢？因为你以为你这个世界看得入木三分，你以为这个世界看得很投入，你以为这个世界你愤世嫉俗。他们开玩笑说，我再留胡子长一点，就像鲁迅一样啊。中国的鲁迅，鲁迅就是愤世嫉俗的，把这个中国的封建道德，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批判的体无完肤，好厉害。结果呢，人问鲁迅说：“那走出路在哪里呢？”鲁迅最后自己也气死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来到上帝的面前，没有上帝的解决之道， 你就是看得再入木三分，你只是变成一个怨妇式的人物，就会让你自己充满着苦毒，充满着仇恨，充满着自己的那个面目越来越麻木，充满着内心的斗争，会让你很辛苦，让你衰老的更快，让你死亡的更快。所以我们感谢主什么呢？那么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了，他来实行审判，他不是只是让你完蛋而已，该完蛋的完蛋，但是耶稣确实给人带来希望，是给你有解决之道的，但是他确实面对这个邪恶的世界是绝不让步的，绝不含糊的，我们要求主来怜悯。好，我们看 F 点最后是什么呢？淘汰什么？以撒都该人为代表的所谓的自由神学者，其实也就无神论者，野人要审判，那些所谓的无神论者，也包括了今天的一些自由神学派，表面上他们相信上帝，其实他们就是无神论，都是自我中心。这些人是面对被第最后一批以撒都盖人为代表的所谓的自由神学者，他们也要被淘汰。我们看到没有，以上的六种人都要面对上帝的话语的审判，面对耶稣基督所教训出来的那些真道，包括耶稣用那些比喻里面很多东西，他们当时就明白，哇，耶稣又说我们了，耶稣又开始针对我们开炮了，所以他们更加心里面仇恨耶稣。好，讲完这些东西是不是结束？没有结束哈，讲完内容耶稣没有结束，中间插了两个总结。耶稣总结哪两个事情呢？第一总结之一，在中间插了一个什么总结呢？论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八惑，看到没有？他讲完，我要淘汰这六种人，六种类型的人里面，我要第一个总结说，法利赛人文士里面有惑了，有惑了，有惑了，有惑了。耶稣怕他们不明白，怕对这个世界的人对他的话语还是无动于衷，耶稣基督做一个总结。没说吗？在没有我们在没有读到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以前可是怨妇式的人物，那我经常是对，特别是对中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对这个世界，对政治，对经济，对军事，对各种的文化，我们是充满了怨恨，充满了苦毒，充满了很多罪恶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所以你知道吗？当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平衡，没有办法去正确的迎应这个很残酷的现实，怎么去面对这个罪恶的世界？所以我们无法去面对。所以我记得我当时写了很多的文章，整天就是怨妇式的，对中国政治的这种绝望，对中国这个市场经济的绝望，都到对中国的道德伦理系统的绝望，整天就在不停的抱怨。一直到有一天我在灵修读完了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之后，我知道我不应该再说了。为什么呢？因为谁？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罪恶的这个人类已经有很深入的全面的描述，我们已经不用再说了，我们再说的东西主耶稣基督早已看清楚了，主耶稣基督早已揭露出来了。好，耶稣基督在淘汰了六种人之后，耶稣基督做个总结，那法利赛文士的八惑之后呢，紧接着有第二个总结是什么呢？开始讲到末世的危机，开始讲末世的危机，开始讲什么？讲末世会有哪些的特征，以及讲到了基督再来实行最后的审判。所以这个哎，好了，感谢主啊！在总结这些总结之外之后呢，大家注意，我刚刚请大家注意啊，我很有趣的是什么呢？你看，哎，前面呢，大家看，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六种人啊，耶稣就要淘汰六种同样甚至来到他面前听到的人，同样在教会里面待了很多年的人，他仍然 表面上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将要被淘汰，六种人。讲完这六种人之后呢，做了一个总结，做了一个小结，中间嘛，法利赛人文士要被淘汰，还有呢，末世一定要领到耶稣要实行最后的审判。好了，仍然还有一种人还没有要淘汰，最后一种人，耶稣要淘汰最后一种人是谁？紧接着马太福音从26章开始，耶稣基督特别的怎么样呢？淘汰最后一种人，什么人？以犹大为代表的假门徒，所有的打着基督旗号的异端，那些邪教都要被打击，都要被淘汰，都要在基督的面前荡然无存，无法再掩盖，披着羊皮的蓝无法再隐藏，所有那些打着基督的名却破坏基督的那个国度的人将要被永火的审判。这就是我们看到什么？以犹大为代表的假门徒。这就是什么呢？这个我一定跟大家看看呢，关于这个大纲。那么到了20，我们就会整个这段时间我们会讲什么？讲受难周，讲受难周，讲到弥赛亚在末世的时候最后要面对这种观音所面对的那个悲惨的局面。好了，那么这是我这一段讲的大纲，大家一定要有个全貌的概念。没有一人幸免，除了主所拯救的子民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幸免上帝他在末世里面所带来的那个审判，那个定罪，那个永火，那个灭亡。我们看主耶稣就最后受难周，我们要了解啊，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在世上做什么？礼拜天显出荣耀，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在礼拜天，弥赛亚骑着驴驹荣进耶路什么撒冷，看见场面是不错的，但是我告诉你啊，今天我告诉你里面的危机是什么，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礼拜一显出权柄，权柄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会看到的，耶稣接近什么圣殿，然后呢咒诅无花果树，这两个事情是显出上帝的权柄。他接近他的圣殿，淘汰一些人，咒诅无花果树表达了他第一个批要淘汰的人。礼拜二辩论训勉，所以礼拜二呢，大家注意，所有的这里面记载的很多的比喻都在礼拜二讲的，关于末世的那些比喻，包括了筵席的比喻，包括才干的比喻，包括童女的比喻，包括绵羊跟山羊的最后审判的那个比喻，都是在主要在礼拜二全面的分享了耶稣基督他未来的那个审判的计划。好，这是礼拜三隐藏退休，真正礼拜三耶稣在世最后一个礼拜没有记载什么，很奇怪，礼拜三耶稣就隐藏了，没有任何记载，耶稣在干什么？他去哪了？哎，记不记得前不久这几年很有趣啊，今天看新闻，我们知道中纪委的书记王岐山对不对啊？他们说，哎，那王岐山呢，如果连续隐藏了一个礼拜左右没出面的话呢，他就要小心了，下面就有个大老虎要被爆出来了。什么意思呢？就他准备打虎的时候呢，要打那个大老虎的时候呢，前一两个礼拜呢说，你们注意看新闻，如果最近那个王岐山没有出现，很快等他出现的时候呢，一个老虎就被拍死了，打了一个大老虎出来。好，我们看看星期三呢，主耶稣基督什么呢？他隐藏了，他退休了，他干嘛了？没有，圣经没有说。好，礼拜四守节立约，那就是最后的晚餐，耶稣基督跟门徒一起晚餐，包括设立掰饼的聚会， 耶稣基督开始用他的血立了一个新约的一个 预言出来，然后呢开始跟门徒来一起掰饼，你们要拿着吃拿着喝，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杯是我所立的血为你们留的，今天我们要掰饼聚会，礼拜五受死安葬，礼拜五他就被钉十字架被埋，礼拜六安息日大家安息了，遵守旧约的犹太人的规矩安息了，当然礼拜七日的头一日就复活了，是我们看到下一部分讲了，这不叫受难周了，耶稣复活已经不是受难周了，耶稣复活已经击打了魔鬼的头，耶稣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没有放在受难周里面，我们放在什么最后一部分，耶稣的复活，那是伟大的一个得胜的复活，那个颠覆了所有的旧势力，击退了撒旦所有的攻击的一个彻底的得胜。好，今天呢那我们有拜饼，所以我也不能多讲，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看看今天讲的这部分跟上面有点前前起后的，当我们讲完耶稣基督的那个讲到野心的危机讲完之后呢，我们不注意在二十一章的前面有一个什么铺垫呢，就是二十章呢是二十九到三十四节，作为君王进入耶路撒冷的最后事件，很有意思一个什么事件呢，是借着濒临死亡的两个瞎子的信仰告白，让我们明白他是服侍人也是要舍命做多人暑假的弥赛亚，大家一定要记得耶稣基督来了三个伟大的他的一个宣召是什么呢，我要服侍人，但这个是人都愿意的，但你要记得耶稣服侍人怎么服侍的，他是要舍命做多人的暑假，你做一个领袖你一定要愿意为你的服侍的人舍命，这个心智要有，当然是不是真的要你舍命，那有的人有这个福分，有的人还没有什么没有让你一步到位的舍命，但为什么呢，主的恩典是这样的，来吗做多人什么暑假来做一个弥赛亚，他最后一个让我们做到什么问题呢，他要使那不能看见的能看见，确实本来不应该能看得见的瞎子又贫穷又可怜甚至随时濒临死亡的两个瞎子却被主什么医治了，相反那本来以为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什么意思，自以为能看见的，耶稣说你们说你们能看见，你们的罪还在，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专门讲了，耶稣治好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就那法利赛人来抓耶稣的把柄，那我们明白其实人真正的可怕的不是肉眼睁开还是瞎了，人最可怕的是什么，心灵的什么瞎眼，心灵的眼睛瞎掉那就可怕了，完全迷失掉了，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活着，当我们对自己都不再有信心的时候，都不知道连自己的能力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完蛋，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他们呢，这个时候所以当时这两个瞎子在他们人生最绝望的时候，甚至他们要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门徒竟然不许他们喊的时候，他们仍紧紧抓住耶稣，你们可以不要我，你们可以弃绝我，你们可以瞧不起我，但耶稣基督他来了，所以你看这两个瞎子死死地抓住耶稣不放，但这里有个细节说这里是出耶利哥的时候，当然你看路加福音是，但约翰福音说耶稣进耶利哥的时候，这个在小细节啊，这个经文不是矛盾的，他说耶利哥有个古代的耶利哥，后来有个但耶稣是在一个新的耶利哥城，那可能嘛，耶稣是从旧的耶利哥城出来准备进入一个，正好它有一个中间有一个距离，就新耶利哥，所以这是一个古代的一个旧城，一个新的城市，耶利哥城。所以他说，一个福音书这里马太福音说进耶利哥，好，这里说出耶利哥是吧？好像这里是什么？我们要看到这个二十章呢，你看耶稣出耶利哥的时候， 但另外一个分析说耶稣是进耶利哥，所以这个是不奇怪的，耶稣从旧的耶利哥古城进入到一个什么新耶利哥的一个新城的时候呢，耶稣就在路上经历了这个什么这个瞎子的事。这个我们不具体的细节性讲，为什么？因为这里都干理性的啊，我们不做细节一样。好，我们来看看淘汰以色列蛮虫的群众。那么群众里面呢，我们看到什么呢？是在马拉宾二十一章的十一到十九节，那也它应验了亚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什么意思？说你们的君王弥赛亚骑着什么驴驹来，那是什么意思？很多的有以色列以为什么？以为耶稣基督可以骑着什么？我们知道那些罗马的监军，他一旦踏入你这个城市的时候，骑着什么？是高头大马，是耀武扬威，浩浩荡荡进城的。但是弥赛亚很有趣的什么呢？进入的准备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哎，你们这两个门徒说去，你把那个村口的那个小驴驹牵过来。这个门徒说好啊，那问题是驴是别人的，驴的主人可能不给牵啊，你就说主要用它，四个字而已。感谢主，门徒真的照着主所吩咐去做。结果呢，那主人说你们干什么？说主要用它，主人真的就让他把小驴驹什么。而且呢，对，有注意细节哈，耶稣是牵来的是什么？不仅是小驴驹，还有什么？还有一个驴的妈妈，是把驴和驴驹什么一起牵来。耶稣却不止骑什么，不止骑那个抹驴，是骑什么呢？小驴驹子。这个很奇妙，叫应验了。因为以赛亚书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弥赛亚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我们的驴驹子是什么？刚才说是谦卑的、柔和的、温顺的。那看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之后，当犹太人很多那时候好像群众们会觉得暂时的激动，他们也把松树枝铺在地上来一起来欢迎耶稣基督，这一些群众来欢迎。但是你知道吗，真正的唱诗赞美神的是什么人？你注意看，你看真正来唱诗和唱和撒那的那些人，多半的人是什么人？大家没有看到你看在十六节，当那人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常说你从吃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什么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听见吗？所以你看到没有，这里边其实很多的人是那些很简单的那些，可能是小孩子很多。到后面看到下一部分，看到其实很多小朋友们反而能够，我今天其实我很感谢主啊，神的带领很奇妙。我今天看到十班的人突然来了什么，大部分都是什么？开始这些小朋友们起来了。我直接数了数，有七个来自学校的孩子，开始在诗班里面，有弹琴的，小提琴的，有上来唱诗的。那感谢主什么呢？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很快看看什么呢？事件是什么？是弥赛亚荣进耶路撒冷。结果是什么？当然我们这个大家没有问题的，是公开显出他的什么荣耀。以前耶稣是隐藏的，为什么？因为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耶稣那时候不可能也不想在那个时候就被法利赛人和文士把他给抓了，所以耶稣的时候来了。所以这你知道吗，耶稣这显出荣耀让我们看什么呢？好，我们来看看，让你们看看我的威风，看看我多么厉害，看看我多么的伟大。我告诉你啊，那个时候呢不是这个目的，耶稣就是什么定义先耶路撒冷去干嘛？去受死的，去被抓的，去被钉十字架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这个事件的结果你可以看到了， 结果是什么？第一个方面他显了荣耀，第二呢，哎，你注意，但耶路撒冷他们这些前呼后拥，你看到没有？你看前行后随的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进来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看到没有？哎，耶路撒冷何城惊动，你知道吗？在耶路撒冷，耶稣基督给耶路撒冷带来何城有影响力的是两件事情。一件什么事情呢？在那个时候，这不是在耶路撒冷，在伯利恒，对不对？当波士去朝见耶稣的时候，希律王把他们找来说，你们看到那婴孩在哪，告诉我，我好去拜他。结果波士们被神启示就没有去告诉他的时候，结果希律王怎么样呢？把两岁一里的什么男孩全部什么全部杀掉，把两岁一里的那个婴孩全部杀掉，那个带来是非常大的影响。那这一次呢，是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我们再来看，这是看到第十一节，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这些群众在干嘛？他们相信弥赛亚的身份吗？他们没有，他们在讥笑。为什么？这就是当腓力找到拿单人说，那位弥赛亚我们遇见说，拿撒勒人还拿撒勒出什么好人吗？所以他们这是拿撒勒，加利利的拿撒勒人，拿撒勒的先知耶稣。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很多的犹太人会觉得，越来越觉得耶稣的到来号称你是弥赛亚是一场骗局，他觉得这个谜底将要被什么揭开了，他们觉得被耶稣愚弄了。那么他们认为我们翘首以待的那位弥赛亚，他们以为能够，连门徒们在他的误解，以为这个弥赛亚来要带领我们脱离罗马人的什么统治，让我们能够翻身当家做主人，让我们能够成为有尊严的犹太人，甚至来真正的复兴下我们的伟大的希伯来民族，复兴下伟大的希伯来民族。就发现骑这个小驴驹子进来了，欢呼踊跃的那些小孩子们，那些妇女们，他们觉得这是一场闹剧吗？小孩子玩过家家的游戏吗？妇女们实在没有希望了，把寄托在一个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基督身上吗？你知道吗？为什么会这样说？如果他们也亲临其境，他们所带来的那个感受是完全相反的，否则他不会绝望到一个程度，到什么程度呢？请把这个经文打出来，请你打出来马太福音27章21节到26节，我进行一个对比，你们就明白了。耶稣荣进耶路撒冷是荣耀的，好像起来是反正是公开显出他的侍奉，但是其实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意味着这个埋下了一个走向危机的伏笔。来，我们看看啊，马大兵，你看过了5天之后，可能在礼拜四，他们竟然说什么？雄伏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人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拿巴。巴拿巴是个谁啊？是个强盗。当初这些在城门口前呼后拥的，来看热闹也好，抱着一点期望也好，5天之后，雄夫说：“这两个人里面，我释放他还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拿巴。”比拉多说：“这样，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怎么说？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 这谁说的？以色列的群众。凶夫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凄厉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于是比拉多，你看他怎么回答，众人的回答怎么说？众人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哇，这帮人好厉害呀、啊、不惜咒诅自己的子孙，也要把耶稣给什么消灭掉。这就是以色列的群众，这就是那些蛮虫的犹太人。没有办法，他们的头脑永远都是被人控制着的。所以政治的统治所带来的那个愚民的那种影响力是相当大的。那些社会的主流对弥赛亚的看见，直接导致了误导的这些群众，他们什么宁愿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你想一想，你想一想，不但咒诅的还是你自己，咒诅你的子子孙孙的这个咒诅，你不是绝望到一个程度，你都不愿意这样的做这件事情。以色列人，那盼望弥赛亚来临的人，他进入了一个极度的绝望之中，不惜咒诅那些真正属于神的人，要消灭耶稣基督的名，抵挡耶稣基督的灵，不在乎自己的影响，也不在乎他的子子孙孙未来的前途，咒诅自己的子孙。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拿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什么十字架。请回回到我那个讲义，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疯狂的。黑白颠倒的，这我们今天来看，从基督来看，哇，耶稣就是荣耀进入耶路撒冷，很是好的开始哦。其实你要从这个属灵的眼光看什么呢？是一个在人看来是一个悲剧的开始。这个悲剧不是耶稣基督的悲剧，你明白吗？不是上帝国度的悲剧，是谁的悲剧啊？谁的悲剧开始啊？这世界悲剧的开始。是那些抵挡耶稣基督的人的悲剧的开始，宣告审判，宣告这些人将要被淘汰掉。无论你貌似你多么的渴望神，多么的盼望弥赛亚的来临，但你完全错误的认识了弥赛亚。你说，哎呀，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那些伟大的宗教权贵们，他们都是知道弥赛亚是个骗局，原来拿撒勒耶稣是个骗子，他自称为是弥赛亚，明明就是一个拿撒勒人，是个小木匠的儿子，虽然他靠他的小聪明也吸引了一些人，但是确实看他的行为也没有怎么表现啊。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结果就骑着什么小驴驹的进城呢、啊，很卑微啊，没有什么声势浩大的那个样子啊，没有那个君王的那个耀武扬威的那个形态啊，所以他们觉得受骗上当了。我们看到什么呢？质疑并错误的认识弥赛亚，这是真正的弥赛亚这个来临的时候蛮虫的群众所带来一个悲惨的结局。我们要求主怜悯，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在任何的时代，无论你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你一定要抓住圣经，弟兄姐妹，一定要抓住圣经， 一定要用圣经真理来说话，用神的话语来判断，要认真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神的灵启示圣经给我们，圣经正念的完成标志着上帝的话语能够启示给他子民的真道全备了。所以这就为什么今天很多人为什么把圣经断章取义，这里拿一点那里拿一点，谬讲神的真理，经不起圣经真理的一个辩驳，漏洞百出。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掌握不够。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学习。我们最近甚至我们很多的小组都开始学习这个西敏信条的时候，我们也是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谦卑的学习其中的真理。但是我在我们的老师团里面不断告诉我们，好，中间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两句话是圣经没有的，或者跟圣经是有出入的，你们也要把它找出来。我们不是吹毛求疵的，我们对人不用要吹毛求疵，但对真理我们要敢于吹毛求疵。就是要找出那些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打着基督旗号的那些人，他们所讲的那些东西，美好的东西我们都是阿们的，我们都应该去领受的，循环古道，那些属灵前辈们所走的道路，他们所持有的真理，我们都要彼此的阿们。但是相反，任何的信条，任何的信仰的告白，任何的宣称出来的那些基督徒的守则，如果有违背圣经的，或者跟圣经有出入的，或者圣经根本没有提到的，我们就要开始审慎的态度。真理是判断一切是非的一个准则，这就是圣灵在这个时代他在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身上所要做成的最奇妙的工作。你们要等保惠师来，圣灵保惠师来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什么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而且真理是高举谁？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圣灵绝不会高举他自己。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常常传讲耶稣基督的奇妙，传讲耶稣基督的属性，传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传讲耶稣基督的死爱复活，传讲耶稣基督的再来，传讲耶稣基督再来的审判，传讲耶稣基督他要做成一切奇妙的工作。所以我期待呢，可能我今天只讲到这里是什么呢，显出弥赛亚他荣耀的经，可能下一次我要讲的是什么，是弥赛亚的权柄，弥赛亚进入他的一系列的权柄，他借着洁净圣殿，借着什么，他一系列的讲道叫马太福音的第五讲章，这个马太福音下面有种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叫第五篇章，前面有一段一段真神宝训是第一篇章，意思就是什么，论邪恶淫乱的事是在第二篇章，耶稣的七个比喻，天国的比喻第三篇章，有耶稣就在门徒训练的那个第四篇章，这里来到了耶稣的第五篇章，就是关乎末世审判的真道，也就是马太福音最完美的结束了耶稣在世上到永恒里面的那个工作的最后阶段，叫末世的审判。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中文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特别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很多人会假冒基督的名，假冒一些圣灵的名，讲一些乱七八糟的话，我们用什么来判断，用什么来，一定要用圣经的真理。这就我鼓励天赐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反复的系统的 读经祷告，再读经，再求神帮助我明白他的话语，他的真道。他是衡量一切是非的那个绝对的标准，而且圣经是绝对全备了，你不要减少它，也不要增加它，不需要你加工，不需要你夸张，不需要你把神的那个话语再进行一些润色。我很奇怪，我们要避免在末世的还有一种让用些过分华丽的词藻，过分的把圣经给什么给文学化了，都不需要，实实在在的有恩典，有真理，真理没有是非，我们要没有关乎是非真理的问题，我们彼此尊重彼此的知识，关乎真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捍卫真理，必须要宣告上帝话语的权威性。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避免在这末世时代里面真的很混乱，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所以其实在耶稣这呢，我们今天呢做一个开头，其实什么呢，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篇章，是最伟大的那个上帝的宣告。弥赛亚既显示公开的事工，其实他宣示公开事工呢，被那些宗教权贵，那所有的当时的那些世界的主流势力的人呢，认为他们要得胜了，弥赛亚要完蛋了，所以他们确实反这个趋向，他们是越来越得势。而弥赛亚呢，我就轰开之后，耶稣开始要面对被抓、被钉十字架、被埋葬的这个悲惨的结局。但你要知道，地上那个坟墓不是最厉害的坟墓，那个坟墓是安，这就算是一个安息之所。耶稣要从死里复活，那个坟墓，将来那些自掘坟墓的人，那个坟墓是永恒的地狱，那是再也不能见光明。在黑暗的那国度里边，永火的那个审判。所以为什么在这些一系列耶稣的讲道里面是非常严密、非常壮观的来讲，气势宏大的，但是你肉眼看不见，这是从永恒的国度属灵的眼光，门徒们才能明白。相反，那些非门徒之外的人呢，是越听越恨，越恨越要把耶稣置于死地。你看到没有，这一代人就是这帮群众们已经什么首当其冲。很奇怪，这些领袖们把他抓到比拉多面前，比拉多有争取的不是说哎，你们这那些法利赛文士，你们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理耶稣，他要表示出他是一个尊重百姓的一个官员。所以说他让最后你看，这就叫民主制度的这个危机里面什么呢？让你们来做决定，我把权力还给你们老百姓了，让你们老百姓来做一个决定。我最后定耶稣死，还让他活，我把这个权力不是在我比拉多的决定之下，也不只是在你们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法利赛人、文士、撒都盖人、律法师那些什么教法师们的决定之下，我要你们群众们做决定。你们的呼声决定弥赛亚的生或者死，甚至还决定另外一个强盗的生或者死。这个戏剧性的，这个世界很奇妙的，这马大哥竟然把变成这个，最后就是两个人来选择生和死，这个弥赛亚跟这个巴拿巴，你死我活，我活你死，很奇妙。在我这个世界就把它聚焦在这两个人的身上，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而且起码是最后是群众们来做最后的决定，这两个人的生和死的互换是交给群众们来做最后的决定。你们有决定权，你们有话语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总是告诉大家什么意思，不要对这世界抱有期望，你不要以为你从中国这个独裁的国家逃到了西方的民主政体里面，你就有期望，你就会翻身当家做主人，你就会赢得你人生的美好的一个结局，都是错误的概念。如果我们的定睛不是在耶稣基督这个奇妙的救赎上，你会一个梦想产生， 一个梦想破灭，他这个新的梦想，这个梦想仍然要被破灭，再来一个新的梦想。我总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没有你的出路，这个世界不能给你带来希望。我们不是否定，我总是跟大家说，我不是否定民主政体跟独裁统治的这个优越性在哪里。我们的孩子们在做 PACE 的时候，他们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题目要面对，他们有这个正确的看见。所以我记得我有一年，我一个孩子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给他一篇历史论文，是什么论文呢？就是请他写一篇论文给我，是关于世界政治体制的模式有哪些模式，你个人认为哪种模式是你所喜欢的，为什么？他写了一篇论文给我。当然有彼此的相对的进步，相对的落后，相对的文明，相对的可耻，当然会有。但我只是告诉你，这都不是在耶稣基督的拯救的计划里面。耶稣借着这些东西，对，会在不同的国家会造就他的子民。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无论如何，我们不是盲从某些的政治的系统，不是盲从一些所谓的世界的价值观，我们一定要回到真理里面。否则的话，你也不可避免的，你要小心的是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貌似好的东西。我经常讲这句话，次好是最好的敌人，越往里面走，越貌似打着基督旗号的那些看起来花里胡哨的东西非常吸引人。但是真理它不改变，真理它不会因着你的态度怎么样，它变一个新花样来吸引你。大家要注意，我们要常常的循环古道，要回到基督的那个恩典里面，要祈求上帝的弥赛亚的那个真正的拯救。否则可能你在教会里面待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如果你在上帝被淘汰的那行列里面，那就是可悲的。但是感谢主，我们要听到主的道，要来真正明白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就他是谁，他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我告诉你，你才能够真去爱那些仇敌，你才能爱那些不可爱的人，那些伤透你心的人，你仍然可以爱他。我常常有经历，在这个世上最伤透你心的人，你仍要用坚定不移的爱去爱他，你无怨无悔。结果在什么？在上帝的手里，我们不知道。但是上帝却真的是戏剧性的，我觉得上帝是最伟大的导演，他可能把很多事情很奇怪的场景啊，你不要讲当时这个在这个场景里面啊，是很戏剧性的。我到我的人生里面每一天都是戏剧性的，你相信吗？我们人生就是一场舞台，上帝是导演，上帝每天让我们人生戏剧性的。现在我站在讲台上很有趣，你们的下面就是一个舞台，我们不是台上的是舞台，整个是一个舞台，我们在这个会场就是一个舞台。上帝很奇妙，上帝来恩待我们，上帝来祝福我们，上帝也能够实行他的审判。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我们来准备我们的白饼聚会。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啊，你真的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你在之前，在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查考的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以前，你已经奇妙的降生，奇妙的预备，奇妙的成长，你也讲了很多奇妙的真道，特别关于你十字架上的救恩，你自己的福音，你自己的救赎， 不断的向我们显明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奇妙。主啊，你所做的神迹奇事一显出你是多么具有权柄的一位弥赛亚，你何等伟大的主，你是何等温柔谦卑的主，主啊，你也是何等的威严，何等的公义圣洁，何等的值得我们敬畏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但我们也知道偏偏那些看得见的人却眼瞎了，瞎眼的人却能够看见的，这就是主你在世上所做的一个翻转的工作。主，我们谢谢你，你来了，你要拯救那些流离失散的人羊群。主啊，你也要宣告审判，要审判那些自以为义的人，那些抵挡弥赛亚的人。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恩待我们，你卑微自己，你任凭被这世界看作是可恨恶的，被这个世界看为可灭亡的。但是主，我们真的知道他们的话语无法定你的罪，更无法消灭主你自己的大能。我们人类就是在自作自见的自掘坟墓，把自己放到一个死亡里面，他会把我们的子子孙孙咒入到一个死亡的怪圈里面。这就是犹太人所代表的这些群众们的盲从所带来的可悲的地方，也辐射到整个的人类，无一人幸免，无一个民族，无一个国家可以逃脱上帝的审判。但是我们感谢主，你却当我们在黑暗痛苦绝望中，你对那些投靠你的人，那些所你所拣选的那些你的子民，却像明光照耀，却像早晨的那个晨星，来吸引你的子民来归向你，来敬拜你，来悔改在你的面前，蒙你的光照，蒙你圣灵的恩膏，成为你所悦纳的子民。谢谢你，再次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你担当了我们的软弱，你医治我们的疾病，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柔和谦卑，好好的敬拜你，好好的来跟随你，做主你所喜悦的事情。我们义无反顾，我们需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我们也要效法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刚强壮胆。你面对邪恶的势力，你绝不让步，绝不妥协，绝不奉承，你严厉的审判这个世界，谢谢你。但是你却温柔的对待你的子民，看到主你是何等的伟大和荣耀。求主，求你来帮助我们，来继续的来认识这位弥赛亚，更深的去体会这个弥赛亚的心肠，好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跟随我们的主，来侍奉我们的主，从而就能够去做主你所喜悦的事情。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余下的一段光阴，让我们能够一起来领受主的饼和杯，让我们经历人生的每一场戏剧性的表演也好，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去跟随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按照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同的心态，你把你的话语个人性的应用在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好让我们得着主你自己的光照和怜悯。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感谢。